涛传道在我们当中为主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神的福音。有请郑涛传道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防疫比国内还严格啊，国内讲的时候还可以不戴口罩啊，这边讲还要戴口罩啊。好，我们要讲福音啊。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，里面讲我们要有伟大的使命，是吧？我们都知道耶稣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，就是要我们传福音啊。但是我们真的知道福音是什么啊？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需要福音吗？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东西啊，我不需要再学习这个，我需要学的是更高深的东西啊，更深奥的东西啊，更奥秘的东西啊，这些不需要啊。但是可能往往最简单的，往往最基础的，却是我们最需要的啊，却是我们最需要的。我们知道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啊。那对每一个人来讲，好消息是不同的啊，对每一个人来讲，好消息不同的。那我们今天可能最好的消息就是不用戴口罩了，是吧？啊。我们在唱着赞美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喘气很费劲啊？所以不用戴口罩了啊。可能你的好消息是孩子考到了好的学校啊。我们的好消息可能教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啊？我觉得这是好消息啊。你没有发现我们所有的好消息都建立在一些基础之上啊，建立在一些基础之上。而我们今天也要看一看圣经里面啊，圣经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是怎样的一个消息啊？保罗在罗马书刚开始就讲，我是奉召来做使徒，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来传神的福音。他讲我是要来传上帝的好消息，从神而来的好消息啊。对于保罗来讲，罗马书讲给谁的呀？罗马书讲给罗马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罗马书讲给罗马人的哈，那个时代的罗马要比保罗生活的地方，比犹太人的地方更富裕，更有学识，更有见识。就好像今天啊，我们在这个国内啊，或者说在哪里的一个乡村啊，或者城市，有一个人对纽约啊，或者对洛杉矶的这个我们的同胞去讲啊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对于他们来讲，对于罗马的人来讲，还有什么是好消息啊？作为你保罗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？我今天缺什么呀？好消息一般就是我缺乏什么，你给我补足了，不就是好消息吗？是不是这样啊？我缺这个你给我补，缺这个那个你给我补，你好消息。但对罗马人来讲，你能给我补什么呀？你不能给我补任何的东西，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啊？保罗说我可以。那么生活在温哥华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我们缺什么呀？啊，可能到了冬天以后出太阳是好消息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今年的秋天，你感觉哎呀，这么多的阳光啊，这么多的阳光，但是你就会担心今年冬天会不会不一样啊？啊，我们就会担心啊。那保罗会给他们什么？福音对于读圣经的人来讲，读神的话的人来讲，对于读保罗的书信的人来讲，福音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？有两群人在读他的信息，一群人是有犹太背景的人。当他们读保罗的信息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神的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的一个背景就是旧约以赛亚书40章。旧约以赛亚书40章7到9节的经文。那里对犹太人认为的福音非常清楚的指出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国度降临。神的国度降临。所以犹太人一直很期盼什么？弥赛亚。他们期盼的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个弥赛亚？在地上建立国度的弥赛亚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，犹太人希望他成为王，成为王。弥赛亚是受膏者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受膏者两个脉络啊，两条脉络。一条脉络就是做王的脉络，就是大卫 啊，大卫做王的脉络，一条脉络是怎样的脉络？祭司的脉络啊，所以你会看到祭司的脉络一直没有断，而王的脉络是断掉的，所以他们希望的一个弥赛亚是来到地上带领他们得胜，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做王。你看犹太人的思想和我们不一样，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管谁统治，有好处就行啊。不是啊，昨天我们参加选举对不对啊？不对，你们参加选举啊，我没有资格啊，你们参加选举啊，我们参加选举为什么？我们看的是什么？谁带给我好处最多啊？不要说什么公平公义公正，你看到的是他的施政纲领里面哪一些对我们最有益处，我就会选他。但犹太人啊，犹太人，我们看啊，圣经里面很奇妙的东西啊，你看圣经里面，当人刚刚开始犯罪的时候，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上帝审判他们，审判他们其中一个部分是什么？要他们离开伊甸园。伊甸园是怎样一个地方啊？伊甸园是有伊甸这么一个地方，伊甸这里面有一个小花园，知道吗？他要离开这个小花园啊。后来亚当和夏娃的后代该隐又犯罪，是吧？又犯罪啊。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，上帝对他们的对他的一个这个审判，要他怎么样？你没有看到啊？要他离开伊甸。对他们来讲，对他们来讲，在审判当中，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他们失去了生命树的果子，生命没有办法继续啊！他们失去了伊甸园的美好啊，失去了一份好的工作，是吧？失去了一个舒适的家园。但是对他们来讲，人犯罪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什么？从伊甸的园子里被赶出来，然后犯罪从伊甸被赶走，然后再离开去东边。这说明人因着犯罪而与神越来越远，是不是越来越远啊？所以这才是重要的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会想，我失去什么呀？我失去的是永生啊，我失去的是救恩，总之我失去的是好处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当我去犯罪的时候，其实我失去的是什么呀？是神本身，是神本身。就像一个小孩子，他可能觉得我得罪父母的时候，我失去的是什么呀？那块糖啊，那顿饭，那件衣服，那双鞋。但他没有意识到，实际上他可能会失去父母的本身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的福音就是看到了他们远离神，他们希望怎么样？神的国度降临，他们重新回到神的国度里面，这就是好消息。这是对他们来讲的好消息。那对罗马人呢？另一部分读者呢？对罗马人来讲，福音就是凯撒，福音就是凯撒，凯撒就是他们的福音。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福音，我可以造福这个世界啊，我可以造福这个世界。但是保罗明确的告诉这些人怎样？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啊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，没有其他。所以你会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就已经指出来了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你会想，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好消息啊？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好消息？我们麻烦我们看经文，诗篇146啊，诗篇146好吗？有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对，麻烦放一下诗篇146，因为你们都没带圣经是吧？也有带的啊。对啊，这个是不是很多人这个从信主开始读的经文都是靠礼拜天看一看啊？有可能啊，礼拜天来了，反正给你看哪节你就算读了啊。好了，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啊？耶稣基督是一个好的消息啊。曾经洛桑会议当中对福音做了定义 啊，洛桑会议的时候对福音做了定义啊，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从神来的。好，我这个不能胡说哈，我得给大家严谨一点啊。1674年洛桑会议对传福音做出了定义啊，传福音就是传递这样一个好消息：根据圣经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这位掌权的主现在要赦免所有悔改而且相信之人的罪，并且将圣灵这个释放的礼物赐给这些人。好，我再读一遍啊。根据圣经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这位掌权的主现在要赦免所有悔改且相信之人的罪，并且将圣灵这个释放的礼物赐给这些人啊，这就是福音。好，如果我们看诗篇146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146篇附近这些经文啊，一直到结束，他们总会有一节经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重复，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好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146篇开始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呢，你要赞美耶和华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什么时候我活着的时候我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整天讲我们要感恩啊，我们要赞美，为什么？我们为神所给我们的去感恩，为神所赐福我们的去赞美。所以我们讲福杯满溢啊，主恩满满啊，我们讲的都是关于恩典啊，关于好处啊。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缺什么吗？一个人怎么才知道自己缺什么？啊，一个人怎么才知道自己缺乏什么？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缺乏什么。不然他就是瞎眼的。这段经文里面也有，耶和华开瞎子的眼睛。在新约里面，主耶稣是不是也医治那看不见的人啊？你会说他们真可怜，医治那个瘸腿的，你会说他真可怜，他走路走不了，走路看不到。可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瞎子叫什么瞎子呀？啊，有一种瞎子叫睁眼瞎。啊，我觉得你们可能都经历过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走路怕碰到椅子了啊，或者碰到东西了，甚至不小心摔倒了，对吧？可能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你的配偶就会说你瞎。啊，这么大的东西你看不见，那是不是啊？因为那是睁眼瞎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眼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眼的。我们所看到的需要不一定是我们真实的需要。当一个人怎样的时候，他去赞美耶和华。146篇里面说哈，前面讲耶和华的一个创造，后面讲说他为受屈的伸冤，赐食物与饥饿的。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没有感觉呀，有什么感觉呀？我饿着了吗？啊，除了我以外你们都吃早饭了吗？啊，对呀，你没有饿着呀。啊，上帝会怎么满足我呀？上帝，我不缺食物啊。你会赞美吗？但圣经讲我们有没有饿着呀？我们在食物上没有饿着，但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在信仰里面，我们是饥饿的，只不过我们没有感觉饥饿。我们在属世的事物上是不断的求索啊，不断的努力，但是我们在信仰的事上是怎么样？可有可无的啊，有点就够了啊，有点就够了啊，意思意思是吧，就可以了啊。他又会讲啊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啊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啊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也没被抓起来呀，我也是自由的呀。但我们不知道，人只有两个身份，在世上只有两个身份，不然你就是耶稣的一个仆人，不然你就是撒旦的仆人。有没有第三条路？没有，没有。当我们没有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是被魔鬼所囚禁的，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在享受最终之乐啊，享受最终之乐。好，然后还说什么开瞎子眼睛，刚才睁眼瞎我们说了哈，还保护寄居的啊，扶持孤儿和寡妇啊。我们是不是寄居的呀？当我说的时候你们都会点头， 那你们都会说是，但是当我们回家去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哎，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是吧？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所以我们怎么会有敬拜啊？我们怎么会有赞美啊？我怎么会有从心里来的赞美啊？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。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啊，都要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终极的需要啊，就是一个终极的需要。我知道我们教会当时分享过八福啊，八福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第二福哀痛是吧，虚心的人有福了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一个人会虚心，一个人会哀痛？他就像一副对联一样。为什么当你虚心了哀痛了你会温柔？有没有想过啊？一会儿我讲啊，你先可以去考虑一下，为什么你虚心了你就会哀痛，你哀痛了你就会温柔？这是分开的还是有联系的？啊，有联系的啊，联系在哪里啊？那么刚才我们根据刚才对福音的定义，我们就会看到福音里面有几个要点。好，只要讲两个啊。第一个就是啊，第一个就是福音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福音是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，所以福音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。福音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罪的。要听到福音，要让听到福音的人去看到自己是罪人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布道会，我们各种会啊，我们各种会，我们各种传福音，很少去让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而是让人看到信耶稣可以满足你。啊，信耶稣可以满足你。啊。但是福音应该让人看到罪。神的话应该让人看到他的本相是一个罪人。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病人，这个和世界不一样。世界要承认的是一个人是强者，有病也不能说有病，对不对？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病了，承认自己病了会被人瞧不起。所以在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穿上一些外衣，戴上一些面具，然后来到教会。所以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可好了啊，我们家庭也美满啊，我们性格也温柔啊，我们考虑事情也全面啊，我们接人待物也妥帖，就是然后去家里家访的时候一看，那是我媳妇吗？啊，那是我老公吗？啊，都有可能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或者我们很难的去，或者我们也不想接受我们的本相。我们知道好的是什么，但是我们不想接受我们现在的样子。福音就把我们最难看的样子展示在我们面前。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即使我们这么难看，上帝依然爱我们。你甚至怕在配偶的面前展示你最差的一面，但是你不需要担心在上帝的面前展示你最丑的一面。上帝接纳我们。对于一个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本相，他知道自己很难看的人来讲，啊，有一个人接纳他，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好消息？认识到罪，认识到我们的本相，是我们信仰的开始。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受骗了。啊，我们小组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怎么跟我上牧道班听的不一样啊？啊，怎么跟我在医院的时候他们跟我传的福音不一样啊？啊，他们讲的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你信耶稣吧啊，信耶稣你的病就好了啊，我也得你这个病。医生都治不好，然后我信耶稣了就好了啊！结果他来教会以后听到的不是这些东西啊，他就觉得被骗了啊，就觉得被骗了啊。所以我们要看啊，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信仰的基础的开始，是真正的认识到我的本相啊。人在罪和死亡的面前毫无能力， 人只是在罪和死亡面前毫无能力吗？你会发现人其实自以为有能力，人在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是毫无能力的。圣经甚至告诉我们，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似乎觉得我们能够掌控一切，实际上我们怎样？一切都掌控不了。是不是啊？一切都掌控不了。包括我们来教会的路上，你觉得我半个小时就到教会，你能掌控得了吗？是吧？一点点事就把你逼死在车上，是吧？人首先面对福音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本相就是我毫无所有，毫无所能，我需要一个帮助者。所以世界上告诉我们，人要怎么样？人靠自己，谁都靠不住。所以世界是自救的，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除非有一个外在的力量，没有外在的力量，人不可能有救，人不可能有救。你会发现包括一个人的成长，有没有人是一个人成长起来毫无外力的作用他就可以成长的？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完全是外力在作用，你没有看到小孩子刚生出来是不是外力在作用啊，将他养大呀。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外力，需要寻找一个外力。而福音又告诉我们，人因为有罪啊，人要进入到死亡，这是人的一个终极的需要。这种需要又体现出上帝的爱，但上帝的爱里面有公义，上帝的爱里面有公义，不会以有无罪为有罪，不会以有罪为无罪。上帝的爱怎么去满足的这份公义啊？上帝的爱怎么满足的这份公义？啊？上帝的爱怎么满足的这份公义啊？怎么可以让我们从罪人的地位变成义人的地位啊？啊，因为耶稣基督。他让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挽回祭。所以圣经就讲神的爱就在这上面表现出来。啊，表现出来。只有一个人，我看到我需要解决罪的问题，解决死亡的问题，解决我本相的问题，我知道我要为这个事情付上代价，我才能知道神所付的代价有多大。我才知道神所付的代价有多宝贵。如果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将死之人，我是一个终极没有办法解决的人，我也不会把上帝给我的这个作为礼物，我也不会看重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，他很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？悔改，就是悔改。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。就像一个人有病去医院检查，检查完了从医院回家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呀？吃药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去了医院，然后医生给他开了药，回家是不是要遵医嘱吃药啊？有没有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医生骗人的，跟我就没病，把药放一边我不管了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他之所以不吃药，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是病人，他只要认为自己是病人，他就会看医生去吃药。好，我在国内的教会啊，我在国内的教会是对面，就是我们那个城市最大的医院啊，最大的医院。很多时候我就会看啊，哎呀，你知道那个人有多少啊？我想想，可能你在国内可以看到啊，但是在这边想象不到啊，就是塞得满满的，塞得满满的，每一天塞得满满的。塞得满满的，都去干什么呀？都去送钱啊。哎呀，医院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，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，开开门不用做宣传啊，所有人都会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开开门不用做宣传所有人都会来？而且排队交钱要挤破头，住院你要至少要等一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知道自己啊有病啊，只要知道自己有病的一定希望早一天治好还是晚一天治好啊？还是最好治不好啊？啊，你希望哪一种啊？啊，治好啊，越早治好越好，是不是？ 他越认识到自己有病，他越急于去医院，越急于他越愿意找一个好的专家，找了好的专家他是希望什么？我赶紧好起来。教会也开着门，为什么很多人不进来啊？为什么你拉他觉得你有病啊？有一种病叫做自己有病自己不知道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讲的睁眼瞎，讲的睁眼瞎。当一个病人被去医院看完了，他要去吃药，就好像一个人当他接受耶稣基督认识到自己的本相之后，他要去悔改啊，他要去悔改。我相信我们缺乏一个步骤啊，就好像我们在平时的祷告啊，平时的祷告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平时的祷告大部分都是在求，我们很少在祷告里面有认罪的部分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聆听上帝的声音。祷告不是我们将我们的心意啊，将我们的主观的东西，将我们的感受情绪啊，一股脑的倒给上帝。祷告是通过聆听上帝的声音去慢慢改变我们的情绪，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，改变我们的选择，改变我们的意识，然后反馈给上帝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认罪的部分，但是往往我们的祷告会忽略这个部分。而即使认罪，我们也会只是讲什么，主啊我是个罪人。但是你哪是个罪人啊？你上医院你说，医生我是个病人。你是个病人，他连挂号都没法给你挂。你是个病人，你去哪个科？你哪里疼啊？啊，是不是你肚子疼你去肠胃啊？你的那个鼻子有问题你去耳鼻喉。你来了你是个病人，你哪不舒服不知道，那给我们扔哪儿啊？啊，我们不知道是吧？所以当我们去到教会，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啊？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承认我们有罪，但是想一想你哪里有罪啊？哎呀，想不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我想不出来。就是人真正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是很恐怖的，你看到你的本相竟然是这个样子。葛优当时演过一个电影，你们看过吗？《非诚勿扰》啊，去日本的教堂里面忏悔啊，从幼儿园开始犯的罪开始跟那个神父讲啊，最后神父疯了啊，因为他的罪太多，他从早上讲到晚上，人家下班了都啊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真的一个人很重要的是你要站起来，你要重新开始，要悔改，首先要面对自己的罪。福音让人先去面对你有罪，如果你不面对你有罪，你不需要耶稣基督。你需要钱，你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去得到，对不对？正路不行，可以抢银行吗？你需要这些，你需要那些，你都有很多方法，只有这个，你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可以回去试着啊，我们可以回去试着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借着祷告，我们找一张纸，我们把我们的罪一条一条列出来，一条一条列出来。你看到自己的本相的时候，你会知道我们的样子是怎样的，你会发现真的很恐怖，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到底有多大。我们不面对这个，你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悔改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改什么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改什么，像那个孩子一样犯错，老师让他写，那叫写什么？啊，检查啊！一看那有写过啊，啊，写检查啊，写检查啊，写检查是什么？要说你错了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拿这个干嘛？你回去重新写，写你错了哪里？你哪里错了？啊！所以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去看到我们哪里错了，啊，看到我们哪里错了，我们才能去改错，对不对？我们才能改错。当我们第一个面对悔改的时候，第二个与悔改相关的啊并发的一个反应，一定就是相信，一定就是相信啊！我悔改，而且我相信耶稣可以给我帮助做到这一点啊！保罗也是这样讲，保罗也是这样讲：你们有世上再多的学问、财富、地位、声望、 名誉，但是你们都要走向死亡，你们都是罪人，所以你们都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你们要开始的并不是把你们的指望放到凯撒的身上，你们要把你们的指望放到耶稣的身上，你们要开始相信耶稣基督，然后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啊！所以我们要审视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。八福里面告诉我们哈，一个人要开始你的信仰，你首先就成为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啊，灵里面贫穷的人，灵里面贫穷就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，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甚至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死人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更可怕的是，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生命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死人，我是一个病人的时候，对他来讲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最可怕的是没有救。一个人生病感冒了，你害不害怕？怕不怕？不怕。癌症怕不怕？为什么？没有救嘛。感冒为什么？有药嘛，对不对？有药嘛。现在新冠你怕不怕？不怕。你戴口罩啊，这边不大怕啊。中国现在两天一核酸啊，两天做一次核酸，怕不怕？怕呀。为什么怕？因为说现在你解决不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病不怕，怕的是有病治不了啊，怕的是有病治不了。所以当人面对耶稣基督，面对信仰，面对福音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啊？他会知道我的病有救了，我的命有救了啊，我的命有救了。他认识到自己的本相，他知道在这些方面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依靠，我没有指望。这样的人他会不会骄傲？他当然不会骄傲，是吧？他当然不会骄傲，除非是神经上有问题啊，不然正常的病人他不一定不会啊，高傲的眼睛在上面看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正常的一个病人，他一定是，其实甚至他有自卑，他有自卑。慢慢的，他会发现，他有救了。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他们发现自己的病没有救，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不掉，他们知道有一条出路是耶稣基督，是信仰的时候，他们有救了，天国是他们的时候，是不是就结束了？是不是就停止了？福音是不是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会死啊？然后耶稣用他的死来换取了我们义人的地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救，是不是福音就停在这里？是不是我们信主，我们来到教会聚会就是为了得救？不单是，不仅仅是，得救是开始而不是结束。得救是什么？得救是不是重生啊？重生啊，重生是什么？重新生出来。一个孩子成为婴孩重新生出来，你说他一生是结束了吗？还是开始了？开始了。所以福音让一个人悔改，悔改并不是装修，而是重建，是吧？我们做房子啊，装修一下啊，不是，推倒了重建，这叫悔改。悔改不是在我很好的一个基础上，我不好的地方希望信仰帮我修饰一下。悔改是让我们看到我自以为好的东西其实也不一定是好的啊，也不一定是好的。你可能觉得你又找了一份好的工作，但是你没有发现那份工作所会阻碍你与上帝的关系，与家人的关系，那么那就是不好的啊，那就是不好的。所以虚心，灵里贫穷，开始接受耶稣，得到义人的地位，我们可以得救，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得到了新的生命，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，而是开始。 为什么一个虚心的人他会成为一个哀痛的人？因为当他看到自己的本相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又看到了神对他的爱的时候，他自然的会看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。他发现不单是我是罪人，这个社会是不是也病了呀？这个世界是不是也病了呀？说他会不会为这个世界去哀痛？因为他认识到这一点了，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本相是什么了。这个世界给我们宣传的本相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，人越来越强大。过去对于宗教大家的认识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宗教？愚昧，没有文化，所以认为宗教可以自然消失。在什么状态下？就是当人越来越有知识的时候，所以要加强教育啊，教育的越好，人的知识越高，宗教就会灭亡。但我们会发现，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，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危险啊，越来越危险。所以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本相的时候，他会看到身边的人的样子，看到这个世界的样子，他会为此而哀痛。一个人成为这样一个哀痛的人，成为一个这样虚心的人，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他面对其他人的时候，他一定不是嚣张的，他一定是温柔以待的。我们之所以嚣张啊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强，甚至我们对待那些不信主的也是这样啊。我们传福音啊，你信不信？不信你下地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强了。所以虚心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本相，我们要为了罪，为了这种人的结局，为了世界而哀痛的时候，我们要温柔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去用我们的生活传福音的时候。我们要让身边的人，要让这个世界认识到这个世界也病了，这些人也病了，他们需要耶稣基督。就像保罗一样，保罗也要让这些罗马的弟兄姊妹，这些罗马人知道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啊。这个语速快了，气不够用啊。所以保罗是要把神的荣耀传到外面去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因着认识啊，我们用温柔的态度，用我们的生命将神的荣耀带给这个世界，带到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当中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回去以后啊，可以去做一些改变啊，比如像我说的啊，我们重新把我们的本相啊，找一张纸列出来，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交换一下啊，让他看一看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啊，然后我们去，你才会真实的从心底里面说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你才能真实的从心底里面像诗人一样说什么？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啊！愿神祝福大家。